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东盟峰会在印尼首都雅加达正式召开，预计这次峰会的主题将是缅甸危机和南海问题，美中日益激烈的竞争亦是会议焦点。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现身，美国副总统何锦丽和中共总理李强出席峰会。印尼是东盟轮值主席国，礼拜二该国总统佐科维多多警告说，东南亚集团不要陷入大国竞争，东盟虽然有分歧但仍能够团结。他重申东盟不会成为任何国家的代理人。维多多是东盟峰会开幕式上呼吁，该组织要制定切合实际且符合人们期望的长期战术战略。他表示，平等是各国在团结一致的框架下共同尊重和维护的主要价值观。东盟同意不做任何权力的代理人，东盟必须有自主权，共同实现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日前，科技界亿万富翁马斯克威胁要起诉反诽谤联盟，指责这个自称反仇恨的组织对他执掌的社交媒体平台 X 的广告收入下降负有责任。自马斯克收购 X 以来，反诽谤联盟和其他组织纷纷对该平台涉嫌允许反犹太主要内容泛滥表示担忧。X 在3月份发布的一份安全报告中对该讲法进行了反驳。马斯克这个礼拜一晚上在 X 平台上写道，为了说我们的平台在反犹太主义问题上的清白，我们看来别无选择，只能够对反诽谤联盟提起诽谤诉讼。这个真是讽刺。马斯克说，据广告商表示，反诽谤联盟向广告商施压，导致 X 平台在美国的广告收入大幅下降了 60%， 这个几乎成功扼杀了 X 平台。对于损失金额，马斯克表示，反诽谤联盟要负责的价值损失不少于 10%， 因此约为40亿美元。礼拜一晚间，日本外务省表示，日本已向世界贸易组织表示，在日本释放福岛核电站处理过的废水后，中共对日本海鲜的禁令完全不可接受。中共上个月开始暂停日本水产品入口的措施。日本在8月31号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了该消息，表示将在世贸组织相关委员会解释自身立场，并敦促中方立即废除这一禁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礼拜二对记者表示，日本将在外交论坛上解释排放水的安全性，包括这个月在印尼举行的东盟峰会和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东京外务省礼拜一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日本还要求北京根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贸易协定的规定，就与福岛相关的入口禁令进行讨论。日方希望中方尽快与日方进行磋商，并根据协议义务审查其措施。路透社今日报道，据知情人士表示，中国将推出一项新的由国家支持的投资基金，旨在筹集约400亿美元，以支持半导体行业。这个投资基金是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所推出的三只基金中的第三期，亦是规模最大的一笔投资，计划融资3000亿人民币，远超过前两期的1387亿人民币和2000亿人民币。知情人士表示，这一期基金已经在几个月前获得中国当局批准，主要投资领域将是晶片制造设备。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实施了一系列出口管制措施，理由是担心北京可能利用先进晶片提升军事能力，这个使得中国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消息人士提到，中国财政部计划向这一期基金出资600亿人民币，其余资金需要向其他出资者筹集，筹款过程可能需要多个月时间，目前尚未清楚该计划是否会进一步变更。 中国房地产危机使开发商出现了创纪录的违约潮。彭博社礼拜一报道，截至9月1号，按美元债券发行量计算，中国前50大民营开发商中有34家已经出现海外债务违约，包括碧桂园在内，正如16家公司就必须在9月份偿还14亿8000万美元的债券票息或本金。这样的债务压力表明，尽管当局为压制房市下滑推出了应房不应贷政策，只要当前家庭名下没有房产就可以算作首购者，但中国开发商的支付风险有增无减。最近中国四大银行发布报告称，截至今年上半年，他们的不良贷款总额达到1202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年底大幅增长。此外，很多中国的大型保险公司亦在最近的财报会议上向投资者承诺减少房地产风险敞口。房地产投资组合集中在一线城市的写字楼，以缓解投资者担忧。在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年后，最近美国重新加入了该组织。据一位白宫官员礼拜一透露，拜登总统即将选择他的长期助手考特尼·奥唐纳出任美国常驻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该职务拥有大使头衔。奥唐纳目前身兼两职，他是何锦丽副总统办公室的高级顾问，亦是何锦丽丈夫艾姆霍夫的代理办公厅主任。在拜登担任副总统时期，奥唐纳还担任过拜登夫人吉尔的沟通事务主任。根据奥唐纳的官方简历，他在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公共事业和战略沟通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曾经在两届总统的行政当局、非营利和慈善组织、全国性的政治竞选阵营和私营部门担任高级职务，最近负责 Airbnb 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对于奥唐纳的提名，必须经过参议院表决批准。美国影视娱乐产业已经进行了多个月的罢工，导致荷里活全面停摆。日前情况进一步恶化，代表16万演艺界人士的美国演员工会正在发起针对大型游戏制作公司的罢工授权投票。5月份美国编制工会开始罢工，7月份演员工会亦宣布加入罢工。9月演员工会表示，他们将代表游戏角色演员和配音演员与游戏公司进行谈判。谈判前，从9月5号亦就是今日开始，直到9月25号，演员工会将进行罢工授权投票。一旦投票通过，并且工会与游戏公司的谈判失败，游戏演员亦将加入罢工。双方谈判的关键点仍然是围绕薪资和 AI 两大问题。工会表示，游戏公司对 AI 的使用威胁了游戏角色演员，尤其是从事动态捕捉演员的生计。此外，工会还要求游戏演员可以获得同电影、电视演员相同的加薪待遇。礼拜一，由世界多国立法者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发表公布，称在过去两日里面，该联盟在捷克布拉格召开年度会议，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际社会秩序、全球和平稳定以及自由民主所构成的多重挑战。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立在2020年，成员来自英国、美国、日本、澳洲等八个创始国以及欧盟议会代表。这一次年度峰会上，该联盟吸纳了菲律宾、肯尼亚和巴拉圭的新成员。峰会发表公布，阐述了与中国有关的多个紧迫问题，包括中共跨国镇压、台海威胁、可再生能源依赖、香港法治自由以及各国对一带一路问题的担忧。公布指出，北京当局增加对台湾的威胁策略，台海两岸关系急速恶化，假如中共对台湾进行封锁，可能会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将高达27000亿美元。公布还提出一系列行动要点，包括加强各国与台湾的经济关系，主张台湾加入各种国际组织等。 随着地缘政治关系恶化，中国的全球出口市场出现转向，东南亚首次取代欧美，成为中国商品的最大出口地。日前，总部位于伦敦的汇丰控股有限公司编制的12个月移动平均指标显示，中国向东盟10国每月出口金额已经飙升至近6000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和欧盟。今年以来，欧美从中国的入口量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头七个月，中国对美国出口下降 13%， 对欧盟出口下降 2.6%。汇丰银行专家表示，最大出口市场变化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有关。该协定是北京与多个东南亚国家达成的，在去年生效。这个亦见证了全球供应链的重组，来自中国的零组件越来越多转移到东南亚进行最后组装，然后再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区。中国目前同样亦是东盟国家的最大出口市场，出口到中国的物资基本上都是供中国国内消费。今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俄罗斯同北韩正系积极进行武器谈判。佢警告领导人金正恩话，北韩将为向俄罗斯提供用于乌克兰嘅武器付出代价。沙利文喺白宫对记者话，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唔利于北韩形象，佢哋将为此喺国际社会付出代价。沙利文话，金正恩预计武器讨论仲会继续。甚至可能当面在领导人之间进行，美国将继续呼吁北韩遵守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攻打乌克兰的公开承诺。礼拜二较早前，克里姆林宫对于金正恩计划前往俄罗斯会见普京，讨论向莫斯科提供武器的消息，表示无可奉告。此前《纽约时报》援引匿名美国同盟国官员的话讲，金正恩计划最快下个礼拜前往俄罗斯会晤普京，这个将是金正恩自新冠病毒疫情以来的首次出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